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温老师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畅谈。那首先呢，温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杰森好。
温老师，那您看到的那些冥想和正念的常见误区是哪些呢？
刚开始学习冥想、学习正念的人，最常见的会是说自觉得自己杂念纷飞，妄想太多，觉得自己似乎不是个冥想的料子。但事实上这样的想法并不太正确，因为有这些思绪啊、念头纷飞啊，这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包括练了20年、练了30年、练了一辈子的人，他们还是有这些思绪纷飞的时候。差别只在于他们会觉察到它，然后他们接纳他，允许他，然后他把注意力很快的再带回到他要关注的对象，他不再纠结在为什么我刚刚又分心走神了，为什么我要想这么多，过去就让它过去了。所以当人们在最初练习冥想的时候，发现自己很多思绪，他很可能就从此就打退堂鼓。这时候必须提醒自己，思绪就像呼吸一样的正常，就像身体的感受一样的正常，它是我们觉察的对象之一，它们并不是问题，它就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是我们需要去观察的一部分。另外常常会出现的是，每次冥想的时候会睡着，打瞌睡，很多人可能会因此觉得自己不太适合冥想。当然很多人练习冥想就是为了打瞌睡，为了睡着，因为他是为了放松。可是对于很多他很用功的人，他觉得自己冥想就是要保持清醒。而事实上即使是练习很久的人，他们也会有这种打瞌睡、睡着的情况的。因为有时候我们的身体的需求，他就是需要休息。所以这一类的冥想者，因为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的高，因为对自己的要求高，所以发现几次自己不在状况中，可能就会因此打退堂鼓。然后他也必须知道打瞌睡也像我们的呼吸一样的正常，他也是正念觉察的一部分，感觉像那个打瞌睡是什么样的感觉，迷迷糊糊是什么样的感觉，它也是正念观察的对象之一。那另外其实刚刚 Jason 也有提到，就是现代人非常的要求速食，希望很快有效果，如果没有很快有效果，他就很快会放弃，没有耐心，尝试了几次以后就觉得冥想似乎不适合自己。但冥想其实某一部分就是需要培养耐心，它需要我们更能够接纳自己当下的身心的状况，去和自己待在一块。有时候对冥想的目标期待太过强烈，也会造成人们对冥想打退堂鼓。所以比较正确的态度应该就是试着去体验、接纳每一个当下的身心的状况，因为那就是当下自己的一部分。从每一个身心的体验，我们都可以学习到关于自己的一些什么，这样是一个比较好的态度。
对，我这一点，我觉得，尤其是我个人的经验，每次在观察自己走神，并且观察到自己因为走神对自我的批判和自责，这个对我最后冥想的提高，或对我意识到一些很重要的我人生的一些领悟有些时候要多于甚至我对于我呼吸或对于我身体的观察，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很好的一个素材，如果学会怎么观察他们的话。所以谢谢温老师。好，温老师，那我们有些听众他们还没有看到任何的或者尝到任何冥想的甜头，所以想看看以您的经验，您这么多的学生，一般来说大家会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提高，尤其是在我们也不说短时间了，但是在可能一个月内或者是2个月内， 我们可以给大家一点点期待吧，虽然这个期待也是蛮有问题的，因为有些带着期待去练习是这是一个误区，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有些听众愿意开始嘛，尝试。
好，谢谢 Jason。我觉得第一个比较有趣的一点是，蛮多学员他参加了以后，他发现他所得到的这个利益是超出他原来的预期的。有些人他可能是为了改善他的睡眠品质来参加课程，结果他发现正念让他改善了他的人际关系。有些人他可能是为了缓解他的焦虑的情绪，结果他发现他更认识了自己，更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觉察到自己的一些习性、惯性的反应，然后让他更了解自己。所以我觉得这是正念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每个人一开始带着某种目标来参加课程，而最后他们收获到的却不只是他原来当初设定的那个目标的达成。所以我觉得卡巴金老师讲得很好，就正念其实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它其实影响我们的是生活上的方方面面，不只是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睡眠品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可以找到练习正念的机会。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正念的影响，更懂得珍惜当下所拥有的，看到花啊、草啊、云啊，就觉得心满意足，更能够去倾听家人、朋友、工作伙伴他们所说的话啊，因为觉察呼吸就跟觉察别人的说话是一模一样的一件事情，只是注意力的对象不同而已啊。所以每个人有各自的理由参加课程，可是他收获的却远远多于他自己当初所预定的啊。就像有人说，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冥想、学习正念啊？我说我们可以有一万个理由，每个理由都不太一样，因为正念影响到我们生活上各个层面。
好，谢谢温老师，希望未来我们还有机会再采访您，给予我们的听众更多好的内容，谢谢。
好，谢谢 Jason，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来跟 Jason 聊聊冥想，聊聊正念。